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系列山野怪文摘说给你听，我是 Yolanda，
我是婉婷。
好，为什么要叫懒人系列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文章大家可能没看过，然后如果是摘要我们既有的文章给大家听，可能对于大家用耳朵吸收比眼睛吸收好的人会比较方便，然后对我们来说录这方面的 podcast 也是方便我们偷懒
没错，
所以就两个部分的懒人系列。对，好，然后我们今天第一集呢是想说先把我们经营了三年来的文章，然后去看现在历史排名前十名是哪几篇，就是在大家的搜寻啊或是阅览上面前十名热度的文章，来帮大家摘要讨论。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从第十名的文章做揭晓，就是从2019年到截至现在2021年底为主这样。那第十名的文章是2020年台湾数位产品经理产业调查报告，薪资转职技能与工作挑战分析。那这篇文章是在2020年底发布的。
嗯，你听起来好像在介绍什么金曲奖的最佳男主角这样
对，都讲的是，
对对对，这篇文章是那个我们因为每年年底其实都会做产业调查报告，然后这一篇是我们的第二年的报告，那2021因为还没出来，所以现在这一篇是最新的。那我觉得这篇基本上就是总集了所有我们现在产品经理产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薪资啊、平均水准啊、转职的一些资料，所以其实这份报告很适合就是想要转职产品经理，或是还就是在里面想要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一个位置啊，或是了解产业现况的一个很集大成的数据报告。所以我觉得他第十名我也是蛮不意外的。
嗯，没错，原本还是期待他可能再更高，因为他其实对有蛮多工作技能上面的使用，或者是软技能、硬技能，还有整个产品开发方向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部分。那其实除了文章之外，这一篇其实也是在第一季的 podcast 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这篇文章其实也有 podcast 的介绍，然后有两集，然后我们是邀请了商业学院的以放一起跟我们聊，所以他那边也提供了很多对产业的观察，我觉得这两集 podcast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看看。
嗯，好，那这是第十名的部分。那这边为大家揭晓第九名，第九名是一次搞懂产品经理。那这篇文章是在2021年7月的时候诞生的。
对，所以这篇是热腾腾的文章，然后这篇是娜娜写的，她基本上在这篇文章就介绍所有就是业界不同的职能的产品经理，然后还有不同的专长的产品经理，然后里面也有讲到说产品经理怎么跟各个部门合作，甚至一季度或是一天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种一次搞懂的文章其实是我们的读者蛮喜欢的，就是因为很多我们的读者其实是比较偏想要转职，或者是刚新手入产品经理，也很想知道一般产品经理的定义啊，或是业界的一些比较宏观的介绍。所以我觉得这篇的话，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一次搞懂就可以看这篇。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身在就是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也搞不清楚说他可能在不同公司里面他会定义成什么职能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名称，我觉得也很适合这篇文章。
对，没错。
okay， 好，那这边为大家揭晓第八名。第八名的文章是产品管理流程中使用者故事常见的三种使用情境，这篇文章是在2020年11月诞生的。
嗯，这篇是肖安写的，然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比较像是工具文，然后也是肖安最擅长跟喜欢写的文章。它里面就是在讲 user story 这个东西怎么用，然后他举很多例子，跟如果你真的要写规格的话，可以去检视说你的用法对不对，还有在不同的情境其实都可以用 user story， 不只是在规格档的最前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篇是属于那种实用工具文，然后也是属于那种说你搜 user story 很容易被 SEO 关键字抓到的那种。
没错，这篇我就曾经在一些读书会的情境上面看到有些人直接使用这个肖安写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截图，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是真的蛮受用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蛮适合在如果你刚入职产品经理，然后 工程师或者是跟其他部门去协调你想要做的需求功能大概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然后把这整个功能产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
嗯嗯 嗯，
好，那为大家揭晓第七名。第七名的文章是电商大宇宙，为什么新手 PM 合适合从电商领域入行，这是2020年8月的文章。
这篇也是肖安写的，然后他除了很擅长工具文之外，另外一种就是事件观文，就是针对某一种产业或是某一种产品类型去做介绍。那我觉得电商相关的文章其实等一下在我们的前五名也有，所以我觉得电商也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大的一块产品经理的市场，然后大家对电商这个词啊其实也是比较熟悉，就是以整体的网络业还有产品来说，所以我觉得电商相关的文章本来在商业观里面就很热门，然后这个又是肖安从新手的角度去切入说电商其实有什么样的特性，所以可以让一般的想要转职的 PM 其实会更了解说电商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节。不过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的是，它出来之后其实会有正反两面的声音，就有些人反而会是觉得说里面写到的这些特性反而是不适合新手的，所以那时候也蛮有趣，就是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其实也有跟很多朋友去讨论到底新手适不适合电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篇文章都是可以帮不是电商的PM更了解电商里面有哪些美角，然后作为电商的产品经理可能要会哪些东西。
OK， 了解。好，那这边再为大家持续往前面的名次做介绍。那第六名是一次弄懂五个常见的用户增长框架 ARR、RARA、Growth Loops、HART 还有 AIDA 的相关用户增长模型。那这篇文章是诞生于2020年4月。
刚刚觉得很像在绕口令
唱 rap。
对对对，这里面讲到非常多 buzzword， 就是 ARR、growth loop 啊，什么 heart 啊，基本上就是所有跟 growth hacker 相关的都被 catch 到。这篇文是那个很常跟我们合作的那个 growth PM Josie 写的。然后我记得我在帮他顺这篇文的时候非常痛苦，因为它里面实在是包太多框架跟工具了，但对不是 growth 相关的 PM 来说其实是很难入手的。所以这篇的话后来有弄的，他其实也是一次弄懂开头。他其实如果是想要知道用户增长相关的，然后偏工具跟思维，我觉得看这篇可以就是大开脑洞去了解不同的思维跟框架怎么去想用户获取 acquisition 这一块。
了解。其实Josie 在跟我们合作的一些相关文章其实对于一些比较细部的用户增长框架还有单一的一些介绍，对吗？
对对对。
那其实在第二季 podcast 也是有邀请Josie 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一些相关营运的一些手法。那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听我们第二季第一二集的 podcast。
对对， Josie 是因为主要从上海就是比较多 PM 的经验，所以他的故事啊或框架还有案例都蛮中国大陆相关的，所以对比较大规模的互联网就是整个用户量超大规模级的那种故事有兴趣，其实可以看 Josie 各种跟我们的合作。
会蛮有收获的这样。好，那我这边再往下面揭晓。那第五名我们的文章是 PM 有两种，你想做产品经理还是专案经理，这篇文章是2019年6月的文章。
对，这是我写的。因为其实在产品商业观里面只有我是 project manager 出身，然后那一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只是单纯想要，我们就讨论说我们有这两种 PM 在产品商业观里面让大家认识这样。那2019年我们其实大概是二三月才开始写文章，所以这是算非常前期的文章，但到现在还是就是在第五名的宝座。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product manager 跟 project manager 这个词在台湾实在是太混淆了。对，所以这一篇其实是也是跟刚刚有一些热门文章一样，它其实是 SEO 很成功，所以如果你现在搜 product manager project manager 这个是第一篇。
没错，就在蛮前期的时候就已经可能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产品经理这样相关完整的一些介绍或者是文章。那这篇的话也算是我当时候认识那个产品三眼怪蛮前期的一个文章这样。
好感人哦。对啊，这个其实也是各大媒体会想要引用，那时候一出完商周或什么经理人都想要引用这篇，因为这篇的确是一个千古大哉问。
没错，对，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 Prada 还是 Prada。 对。 对，相信也帮助不少人能够理清现在在做的事情。好，那这边为大家揭晓第四名，电商评鉴都应了解的五大数据运营指标。然后这篇文章是诞生在2019年3月。
哇，这真的超早，我们真的是刚开始写，然后现在居然这一篇还在第四名。我觉得这篇是我写的，然后这篇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在 HRU 刚也是做了几个专案，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旅游电商啊，不只是完全电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想知道说到底各家电商跟我们台湾普遍会追踪的数据指标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就想要去做一个数据大全，也是 for 我们自己公司内部交流
需要用的。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篇它还有一个是在它也是 touch 到很关键说比较热门的议题是电商，然后我觉得数据指标这个相关其实一直都是产品生产观里面热度蛮高的相关类型的文章，是因为大家很想要去更了解数据怎么定跟指标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这篇的话一直都保持在前五名前三名的一个流量，我觉得是不意外。然后对于电商来说，现在台湾还是热度很高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篇真的是不管是刚刚那个电商大宇宙新手 PM 那一篇跟我这一篇数据指标，我觉得如果是电商相关的PM，这两篇真的都是可以从很多的面向去了解更框架性的一些思维这样。
嗯，没错，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收藏起来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前三名的文章了。那第三名是产品经理该如何做竞品分析研究，你应该要具备的基本思维，这篇文章是在2019年3月诞生的
超级早，这跟刚刚那篇电商数据是差不多时间，因为那时候我跟肖安跟娜娜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写什么，然后我们就从我们自己想看的，所以其实这两篇算是蛮前期就写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很业界很常在看热度很高流量很高的文章这样。那我觉得竞品分析这一篇其实是肖安的其中一篇而已，他还有另外一篇。对，我觉得竞品分析相关的文章这个也是大家常搜寻，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很多的产品其实是 follow 在很多欧美或是中国互联网的后面，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的产品不会是那种零到一真的没有人做过的，比较少，对，然后因为台湾也都是中小企业为主，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只要做类似的产品，我们就可以吃到 SMB， 就是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的一些客户，所以很多这种竞品分析啊，跟我们光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类似的产品，然后需要去比较怎么样跟大家在同一个产业竞争，我觉得这是台湾很多产品经理的需求。所以除了这一篇基本思维之外，其实肖安还有另外一篇是针对竞品分析的工具，就比如说 SimilarWeb 啊或什么的可以去看。
OK， 好，那这边就为大家揭晓第二名的文章。第二名是如何撰写产品需求与规格文件，给产品经理的问题星座与实作小撇步，这是2019年9月的文章。
这篇也是典型的工具文，
没错，
对，我觉得肖安超适合写工具文，就是规格文件，他真的是把整个规格文件要怎么写，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没写过规格文件，或是公司内部的规格文件没有固定模板化，我觉得可以看这篇，然后这篇很适合主管直接丢给一个实习生或是新手说，你去看一下，
对，
然后怎么写这样子，
可以参考，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在很多公司工程师跟设计师跟 PM 在合作，我觉得规格文档就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议题，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是不只是产品经理还有工程师啊设计师都可以一起大家来讨论看看说什么样的规格文件跟模板会是最适合你们团队的。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也蛮重要，因为我觉得文件它不或是它里面必要的项目是需要有哪些，而是说这个文件能不能在跨部门沟通上面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跟作用，很适合新手的 PM 来参考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公布第一名第一名的
应该要众所期待一下
没错，然后我觉得看到那个标题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的心声好，那第一名的文章是做产品真是哭腰难，然后这是 Marty Kagan 演讲70分钟的中文逐字翻译，然后这篇文章是在2020年2月诞生的。
对，这篇其实是那个 Jason 的文章，就是我们也是跟他合作很多的文章跟 podcast， 就是 Product Tank 的 协办人这样子。然后 Jason 这篇文章其实写超久，然后这篇文章也是超长，
嗯，
对，他光是原本的演讲就70分钟了，然后 Jason 这篇文章阅读时间也超长，但是这篇文章真的超棒的，因为 Marty Kagan 算是产品管理的大师嘛，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加上 Marty Kagan 的那本书刚出来，嗯，然后他在搜寻上热度也很高，那这个演讲也是真的很精彩。然后这一篇文章其实还有附赠的一个是 Q&A 的文章，所以除了这篇之外，如果大家对 Marty Kagan 有崇拜啊，然后也想知道一些他演讲的心法跟工具框架等等，其实可以看这篇，
嗯，
然后也有一篇就是这一个延伸出来的 Q&A 也可以看。然后的确他的标题讲出了所有产品经理的心声，
嗯，
做产品真是哭腰
难
好，那以上这篇就是我们前十名截至2021年年底的产品三眼怪前十名文章摘录，所以如果你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懒人的话，就可以从我们这十篇文章入手，然后去看看产品经理相关的一些很重要的文章。
嗯，好，那今天就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那未来这一系列的文章我们就会截取一些相关文章做一些文章的重点摘要。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然后对于文章细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点击连结去看我们这十篇文章的内容。那这个系列呢，其实就是在资讯爆炸时代，碎片化学习方式已经成为主流，所以如果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懒人的话，欢迎持续收听我们的懒人系列的文摘。那目前三眼怪也持续在做各种轻量型的知识懒人包，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去看我们更多的图文整理。好，我是 Yolanda，
我是婉婷，
我们下集见。